《红楼梦》卷120，甄士隐详说太虚情，贾雨村归结《红楼梦》。
话说宝钗听秋文说袭人不好，连忙进去瞧看。巧姐同平儿也随着走到袭人炕前，只见袭人心痛难禁，一时气绝。宝钗等用开水灌了过来，仍旧扶她睡下，一面传请大夫。巧姐儿问宝钗道：
袭人姐姐怎么病到这个样？
宝钗道：
大前儿晚上哭伤了心了，一时发晕栽倒了，太太叫人扶他回来，他就睡倒了。因外头有事，没有请大夫瞧他，所以至此。
说着，大夫来了，宝钗等略避。大夫看了脉，说是急怒所致，开了方子去了。原来袭人模糊听见说，宝玉若不回来，便要打发屋里的人都出去，一急越发不好了。到大夫瞧后，秋文给他煎药，他各自一人躺着，神魂未定，好像宝玉在他面前，恍惚又像是见个和尚，手里拿着一本册子接着看，还说道：
你别错了主意，我是不认得你们的了。
袭人似要和他说话，秋文走来说：
药好了，姐姐吃吧。
袭人睁眼一瞧，知是个梦，也不告诉人，吃了药便自己细细地想：
宝玉必是跟了和尚去，上回他要拿玉出去，便是要脱身的样子，被我揪住，看他竟不像往常，把我混推搡的，一点情意都没有了。后来待二奶奶更生厌烦，在别的姊妹跟前也是没有一点情意，这就是悟道的样子。但是你悟了道，泡了二奶奶怎么好？我是太太派我服侍你，虽是月前照着那样的份力，其实我究竟没有在老爷太太跟前回明，就算了你的屋里人。若是老爷太太打发我出去，我若死守着，又叫人笑话；若是我出去，心想宝玉待我的情分，实在不忍。左思右想，实在难处。想到刚才的梦，好像和我无缘的话，倒不如死了干净。岂知吃药以后，心痛减了好些，也难躺着，只好勉强支持。过了几日，起来服侍宝钗。宝钗想念宝玉，暗中垂泪，自叹命苦。又知他母亲打算给哥哥赎罪，很费张罗，不能不帮着打算。暂且不表。
且说贾政扶贾母灵柩，贾蓉送了秦氏、凤姐、鸳鸯的棺木到了金陵，显安了葬。贾蓉自送黛玉的灵也去安葬，贾政料理坟墓的事。一日接到家书，一行一行的看到宝玉贾兰得中，心里自是喜欢。 后来看到宝玉走失，复又烦恼，只得赶忙回来，在道上又闻得有恩旨赦的旨意，又接家书，果然赦罪复职，更是喜欢，便日夜暂行。一日行到皮陵驿地方，那天乍寒下雪，泊在一个清静去处。贾政打发众人上岸投帖，辞谢朋友，总说即刻开船，都不敢劳动。船中只留一个小厮伺候，自己在船中写家书，先要打发人起汗到家。写到宝玉的事，便停笔。抬头，忽见船头上微微的雪影里面，一个人光着头，赤着脚，身上披着一领大红星星毡的斗篷，向贾政倒身下拜。贾政尚未认清，急忙出船，欲待扶住问他是谁，那人已拜了四拜，站起来打了个问讯。贾政才要还衣，迎面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却是宝玉。贾政吃一大惊，忙问道：“可是宝玉吗？”那人止不言语，似喜似悲。贾政又问道：“你若是宝玉，如何这样打扮跑到这里？”宝玉未及回言，只见船头上来了两人，一僧一道，夹住宝玉说道：“俗缘已毕，还不快走。”说着，三个人飘然登岸而去。贾政不顾地滑，急忙来赶，见那三人在前，哪里赶得上，只听得他们三人口中不知是哪个作歌曰：“我所居兮青埂之峰，我所游兮鸿蒙太空，谁与我世兮无谁与从，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。”贾政一面听一面赶去，转过一小坡，倏然不见。贾政已赶得心虚气喘，惊疑不定，回过头来见自己的小厮也是随后赶来。贾政问道：“你看见方才那三个人吗？”小厮道：“看见的，奴才为老爷追赶，故也赶来，后来只见老爷，不见那三个人了。”贾政还欲前行，只见白茫茫一旷野，并无一人。贾政知是古怪，只得回来。众家人回船，见贾政不在舱中，问了船夫，说是老爷上岸追赶两个和尚一个道士去了。众人也从雪地里寻踪迎去，远远见贾政来了，迎上去，接着一同回船。贾政坐下喘息方定，将见宝玉的话说了一遍。众人回禀，便要在这地方寻觅。贾政叹道：“你们不知道，这是我亲眼见的，并非鬼怪，况听得歌声大有玄妙。宝玉生下时衔了玉来，便也古怪，我早知是不祥之兆，为的是老太太疼爱，所以养育到今。便是那和尚道士，我也见了三次，头一次是那僧道来说玉的好处，第二次便是宝玉病重，他来了将那玉持诵了一番，宝玉便好了。第三次送那玉来，坐在前厅，我一转眼就不见了，我心里便有些诧异。直到宝玉果真有造化，高僧仙道 来护佐他的，岂知宝玉是下凡历劫的，竟哄了老太太19年，如今叫我才明白。说到那里掉下泪来。众人道，宝二爷果然是下凡的和尚，就不该中举人了，怎么中了才去？贾政道，你们哪里知道，大凡天上星宿，山中老僧，洞里的精灵，他自具一种性情。你看宝玉何尝肯念书，他若略一惊心，无有不能的。他那一种脾气也是个别另样。说着又叹了几声，众人便拿兰哥得中家道复兴的话解了一番。贾政仍旧写家书，便把这事写上，劝玉和家不必想念了。写完封好，即着家人回去，贾政随后赶回，暂且不提。且说薛姨妈得了赦罪的信，便命薛科去各处借贷，并自己凑齐了赎罪银两，行不准了，收对了银子，一角文书将薛蟠放出。他们母子姊妹弟兄见面，不必细数，自然是悲喜交集了。薛蟠自己立誓说道，
若是再犯前病，必定犯杀犯寡。
薛姨妈见他这样，便要握他嘴说，
只要自己拿定主意，必定还要忘不口舌血淋淋的起这样恶事吗？只香菱跟了你受了多少的苦处，你媳妇已经自己致死自己了，如今虽说穷了，这碗饭还有的吃。据我的主意，我便算她是媳妇了，你心里怎么样？
薛蟠点头愿意，宝钗等也说，
很该这样。
倒把香菱急得脸胀通红，说是，
服侍大爷一样的，何必如此？
众人便称起大奶奶来，无人不服。
薛蟠便要去拜谢贾家，薛姨妈宝钗也都过来，见了众人，彼此聚首，又说了一番的话。正说着，恰好那日贾政的家人回家，呈上梳子，说，
老爷不日到了。
王夫人叫贾兰将梳子念给听，贾兰念到贾政亲见宝玉的一段，众人听了都痛哭起来，王夫人、宝钗、袭人等更甚。大家又将贾政书内叫家内不必悲伤，原是借胎的话解了一番。与其做了官，倘或命运不好，犯了事，坏家败产，那时倒反不好了。宁可咱们家出一位佛爷，倒是老爷太太的积德，所以才投到咱们家来。不是说句不顾前后的话，当初东府里太爷倒是修炼了10几年，也没有成了仙，这佛是更难成的。太太这么一想，心里便开豁了。王夫人哭着和薛姨妈道，宝玉抛了我，我还恨他呢。我叹的是媳妇的命苦，才成了1、2年的亲，怎么他就硬着肠子都撂下走了呢？薛姨妈听了也甚伤心，宝钗哭得人事不知，所有爷们都在外头。王夫人便说道，我为他担了一辈子的惊，
刚刚的娶了亲，中了举人，又知道媳妇做了胎，我才喜欢些，不想弄到这样结局。早知这样，就不该娶亲，害了人家的姑娘。
薛姨妈道：“这是自己一定的，咱们这样人家，还有什么别的说的吗？幸喜有了胎，将来生个外孙子，必定是有成立的，后来就有了结果了。你看大奶奶，如今兰哥儿中了举人，明年成了进士，可不是就做了官了吗？他头里的苦也算吃尽的了，如今的田来也是应为人的好处。我们姑娘的心肠，姐姐是知道的，并不是刻薄轻佻的人，姐姐倒不必担忧。”
王夫人被薛姨妈一番言语说得极有理，心想，宝钗小时候便是怜净寡欲，极爱素淡的，她所以才有这个事。想来生在世，真有一定数的。看着宝钗虽是痛哭，她端庄样一点不走，却倒来劝我，这是真真难得的。不想宝玉这样一个人，红尘中福分竟没有一点儿。想了一回，也觉解了好些，又想到袭人身上，若说别的丫头呢，没有什么难处的，大的配了出去，小的服侍二奶奶就是了，独有袭人，可怎么处呢？此时人多也不好说，且等晚上和薛姨妈商量。那日薛姨妈并未回家，因恐宝钗痛哭，所以在宝钗房中解劝。那宝钗却是极明理，思前想后。宝玉原是一种奇异的人，素是前因自有一定，原无可怨天尤人。更将大道理的话告诉他母亲了，薛姨妈心里反倒安了，便到王夫人那里先把宝钗的话说了。王夫人点头叹道：“若说我无德，不该有这样好媳妇了。”说着更又伤心起来。薛姨妈倒又劝了一会子，因又提起袭人来说：“我见袭人进来受得了不得，她是一心想着宝玉儿，但是正配呢，理应守的，屋里人愿守的也是有的。唯有这袭人，虽说是算个屋里人，到底他和宝哥并没有过明路的。”王夫人道：“我才刚想着，正要等妹妹商量商量，若说放他出去，恐怕他不愿意，又要寻死觅活的，若要留着他也罢，又恐老爷不依，所以难处。”薛姨妈道：“我看姨老爷是再不肯叫守着的，再者姨老爷并不知道袭人的事，想来不过是个丫头，哪有留的理呢？只要姐姐叫她本家的人来，狠狠地吩咐她，叫她配一门正经亲事，再多多地陪送她些东西，那孩子心肠也好，年纪又轻，也不枉跟了姐姐会子，也算姐姐待他不薄了。袭人那里还得我细细劝他，就是叫他家的人来，也不用告诉他，只等他家里
果然说定了好人家，我们还打听打听，若果然足衣足食，女婿长得像个人儿，然后叫他出去。王夫人听了道，这个主意很是，不然叫老爷冒冒失失的一办，我可不是又害了一个人吗？薛姨妈听了点头道，可不是吗？又说了几句，便辞了王夫人，仍到宝钗房中去了。看见袭人泪痕满面，薛姨妈便劝解譬喻了一会儿。袭人本来老实，不是伶牙俐齿的人，薛姨妈说一句她应一句，回来说道，
我是做下人的人，姨太太瞧得起我，才和我说这些话，我是从不敢违拗太太的。
薛姨妈听她的话，好一个柔顺的孩子，心里更加喜欢。宝钗又将大意的话说了一遍，大家各自相安。